妹妹平安，至少你坐在这里就已经享受到主的平安了，对吧？我们今天早晨都在一个很不容易的情况下，大家都摆上了我们能够摆上的，可是呢，主也保守我们平平安的到这里来，我们真是心中充满了感恩。在我们信息的分享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有一起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心何等的欢喜，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中，你仍然用你的同在护庇我们，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到你的家中，来到你的殿里，我们和众弟兄姊妹一同的来敬拜。谢谢你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谢谢你借着他带我们进入到你的身体，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成长，也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就与你永远的计划有份，并且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何等的盼望，直到有一天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永恒中与你永远的同在。所以我们为这一切都献上我们的感恩。早晨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仰望这一位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开通我们的心，让我们得以看见我们凭着肉眼所不能看见那个永恒的真实，好叫我们可以在地上能够活出天上的景象。求主施恩保守我们，走在这个聚会中，在这样的一个聚集和交通的理念，主你让我们一同来思想领受你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让我们仰望等候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要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永神永远的旨意。好，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一个题目。主要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想不知道是我给错了呢，还是我不晓得啊，不晓得哪里出了错误哈。应该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十四节啊，第一章啊，第一章不是第三章啊，所以可能有的比较熟悉圣经的，一看奇怪，吴弟兄今天讲什么题目啊？好啊，我们看第一章。弟兄姊妹，今天开始在敬拜的时候呢，我很感谢主，一方面看见好几个老朋友站在台上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今天唱了一首诗歌，叫做什么？最后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叫做《眼光》，对吧？那这一首歌给在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折里面，帮助了我啊，帮助我能够从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从一个非常 depressed 的一个光景里面把我拉出来啊，把我拉出来。那这首歌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啊，我唱了不下1000次啊，那首歌就一直不停的在我的里面啊，我就一直就。现在因为科技很方便嘛，所以就把那个诗歌就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嘛。常常有的时候半夜3点4点我就醒了，醒了以后就睡不着觉。然后呢，我又不愿意搅扰我的家人啊，所以我就偷偷的，然后就出来把车子开到一个开到 Hyde's Parkway， 找到一个地方停下来，然后就一直在听这首诗歌。第二点，这首诗歌给我一个最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弟兄姊妹，其实我慢慢领会到一件事情，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其实神一直在我们的里面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眼光。因为保罗说的，看的是见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是暂时的，唯有那个看不见的才是什么？永恒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很诚实的话，我们必须要问自己，到底我们现在在这里是为了看得见活着的，还是为了看不见而活着的？我们必须诚实，特别在信仰的事情上我们必须诚实。但是弟兄姊妹，我很诚实的告诉你，我还是很多的时候觉得看得见的比较真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啊，至少我是。 那为什么我会 depressed？ 为什么我会这么这样的感觉？为什么我会觉得对这些看得见的事情的人事物，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感觉呢？因为它对我来讲是什么？很真实的嘛。我没有看透那个看不见的比那个看得见的更什么？更真实。所以我对别人对我如何评价，我很有感觉，对吧？但是我却不认为上帝对我的评价比那些看得见而且将来有一天会不见的人他的评价来得更什么真实。所以我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而我忘记了神对我的评价。所以在这个天平这里面我摆不平啊。因为什么？因为我把那些看得见的会过去的我看得很重，而对那个看不见存到永恒的我却没有看见。所以在我的天平里面就有很多的不平衡，明白吗？所以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眼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些东西都不是很重要。在那个永恒的天平里面，100岁100年、哦、放在永恒里面，请问永恒跟100年比，100年是多少？好像尘土一样，对不对？可能都没有重量嘛，哈。那么为什么在我的天平里面会翘得那么高呢？啊，弟兄姊妹，就证明我还没有一个那个从神来的一个眼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神一直要做一件事情。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信仰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神就一直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永恒的里面。而我也觉得，今天所有神的儿女们，我们来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干嘛？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眼光。我现在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读经的目的是什么？读经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很多国内来的人一听就懂这个词哈，读经是为了什么？洗脑，对不对？好，现代名词很清楚的，读经就是为了两件事 ：download 跟 delete。download 什么？把神的真理、神的眼光、神的事情 download 进来。可是你会发现，常常在我们里面会宕机，对不对？为什么会宕机呢？发现我们从神那里当漏的东西跟我们的东西什么撞在一起了，不 match 了。所以你不仅要当漏，同时你还要什么？你还要 delete。 如果你不去 delete 的话，我告诉你，你很痛苦的，比不信耶稣还要痛苦。这是我的经验，我不知道你的经验如何。我经验常常这样，我常常里面就很多的打仗打架，很多的斗争啊。国内讲说讲斗争，思想的斗争，斗争的我很什么？最惨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为什么？因为这些的观念在圣经的教导跟我自己以往的观念，我们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挣扎。所以我告诉你两件事情，你要不然你就不要读圣经，你就靠着这世界上活着，你也活得不算太差。但是你若是又相信耶稣，然后你手中的这些观念又放不下，我告诉你很痛苦的。在那里面你会一直天天在那里搅，你的那个电脑怎么转都转不出来的啊，怎么转都转不出来。直到有一天你学会了把这些东西怎么 delete 掉，你就发现你开始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今天早晨我们的信息就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读圣经的人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他是讲什么？整个以弗所书他最重要的信息是讲什么？对不起啊，我不是考你们。我讲到啊，有一点毛病，有点毛病，可能对某些人来讲他们会喜欢，有些人还不喜欢。我常常会问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你们放心，你们的答案一定是对的，没有错啊，没有错啊。我呢喜欢用一个啊 彼此有回应的这种方式。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如果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老师站在台上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下面都在听的时候，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我发现我如果坐在上面听的时候，我的思想都是什么，都是被动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那里上课的时候一直挑战我的思想，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有这种彼此回应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思想会比较什么，会比较主动。所以听完了以后觉得在这堂课我有所收获。不然的话，你听完这个课你有两个不同的，你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的话，你的结论会是两个，今天这个老师讲得很好，第二个结论是什么，今天这个老师讲得不好。所以呢，责任都跑到什么，我这边来了哈。所以我也很希望跟你们什么互动，互动的时候表示不仅仅是我讲，是我们大家一同来思想这个问题，所以你会觉得你会有所收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分享信息的时候，我比较喜欢跟弟兄姊妹们一同的什么有回应，好不好？我不知道你们习惯不习惯这种聚会方式，大概不习惯，因为你们还没有什么太多回应。OK， 好，弟兄姊妹，其实主在他的经文，就是神把这些的经文留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是在历史中向我们说话的神。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他还是指着彼得说的。那么彼得是一个人，对不对？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有启示的人，对不对？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什么根基上，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对不对？那使徒和先知都是什么，都是人，对不对？那么使徒跟先知为什么有这两种不同的称呼呢？这两种人是什么人啊？是什么样的人物？第一，他是历史上的人物，对不对？是很真实的。第二呢，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为这样的名称？跟随过耶稣的那是使徒嘛，先知没有嘛，先知没有。那先知跟使徒他们有什么样是同样的？都是什么？都是人，对，当然了，都是人。还有呢？对，都是神的仆人，对吧？好，那么为什么既然都是神的仆人，那为什么要两种不同的称呼呢？先知这两个字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对啊，早他先知道了嘛，所以他叫先知嘛。所以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还有人什么不知不觉，对吧？世界上就有这三种人嘛，所以有一种人叫做先知，这种人比较少，我相信都是神的呼召，所以他们也不是他们自己看见的，是神的灵在那里让他们什么先看见了。而且在时代的里面，特别是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他们就在那里对神的百姓什么说话，说什么是神的话。还有呢，刚刚有人讲了预言，预言什么？预言那个将来要来的那位，是吧？好，这是先知。那么使徒呢？使徒是真正在地上跟随过耶稣的人，对不对？然后他们是在新约时代里面神所选召的仆人，对着新约时代的教会说话，说什么？是说那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指着耶稣基督讲的。所以不论是先知不论是使徒，他们都是在说什么，都讲到这位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你又发现这些都是神的仆人在时代的里面对着他的百姓说话，他们整个的焦点都在哪里？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以弗所书是谁写的？是保罗写的。但是保罗是一个很特殊的使徒，他并没有亲眼见过主耶稣，至少圣经里面没有让我们看见。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很忙，因为他正在加玛列的门下预备什么？预备他的博士论文，所以他没有时间，他也不会到外面去乱转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在时间上，其实耶稣存在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他已经什么？他也在同一个时代的人物啊，是因为他在加玛列门下，他很忙嘛哈。我不知道是他刚刚才考过这个博士的 qualification 啊 ，qualify 刚刚完了，所以他正准备他的博士论文，所以他没有时间到外面去跑啊。但是他把他的博士拿出来，博士论文读出来以后，他就发现，好家伙，这里有一个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发现跟他的什么博士论文刚好什么是敌对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什么，正好是我可以发展的机会，所以他就跟在公会里面拿到的什么权柄，然后是什么去到各处去逼迫那些信奉这道的人，把他们捉拿起来放在哪里？放在监里。他正在为神什么大发热心。结果真正他有一天他骑着马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你发现他正好跟耶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对比。耶稣是骑什么驴，他骑马，你看他比耶稣要伟大的多了哈。那么他只是进耶路撒冷，耶稣进耶路撒冷，他进什么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是一个外邦中一个很大的城市。所以他进去，结果呢，就这一位骑驴驹的神耶稣就在那里对他什么显现，用一个大光照着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使徒保罗一个最关键的生命的改变。然后他的转变之后，这个人是很非常非常典型的这种的低型人物啊，就是他什么本来是要杀这些信奉这道的，他现在转过来马上就为他什么大发热心。他这个转变太厉害了，连耶路撒冷的信徒都对他不信任，连真正当时耶稣的使徒都不敢接纳他。所以呢，神就把他隐藏了将近十几年的时间，然后他在那里好好的重新思想他当初所写的所有的博士论文，然后他开始改变了，然后神就用他来开始写到13卷的这些书信啊。这些书信在圣经中其实就成为现代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信仰的根基，所以很多很多的牧师都喜欢取名叫保罗啊。所以以前我的主任牧师，我小的时候的主任牧师是沈保罗啊。那他有一个同班同学，跟他两个人很有意思的一个同学叫做焦保罗啊，两个人都是保罗啊，我不敢说保罗啊，所以我叫 Peter， 我叫彼得，因为我觉得我像彼得一样啊。你有没有觉得我的性格很像彼得？讲话很快，然后又很冲动啊，然后常常会讲错话，所以每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师母都会替我检讨一下啊。今天你很多的话讲得不太合适，所以我们这个语讲话很快啊。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保罗却为我们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根基，他留下了13封的书信，以弗所书其实是其中的一卷。以弗所书很多读圣经的人都说这是一本讲到教会的书，所以很多的教会论都是从这一卷书里面所谈论的。那弟兄姊妹，其实呢今天早晨我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其实以弗所书对我有一个新的帮助，或者让我里面有一个新的眼光角度来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跟这位三一神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弗所书他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一章，而第一章里面就是提到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我自己没有读过希腊文，但是很多读过希腊文的人学者，他们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3节到14节其实只是一个 sentence， 只有一句话而已。那么这一句话里面 非常非常的复杂，它有很多很多的子句连在上面。所以呢，我们如果从句型的分析里面，我们就会看见一个句子一定要有主语，然后加上动词，后面有什么，后面有授语，对不对？现在我已经改过来了，以前我们在台湾叫主词授词跟动词跟授词啊，他们这个国内的人是讲说主语，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讲主语？然后呢，动词后面有很多的什么，好多的什么宾语啊，今天外面正在下宾语啊，很多的宾语。好，那么这是可以学习的哈，这是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的。那么在这里面，你就要看见到底他最后真正要指的是什么。他前面就告诉我们说，神，好，我们先来读圣经吧。好，因为我有的时候常常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够注意。好，我们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不晓得负责营业的弟兄，你们可不可以把经文打在荧幕上哈？好好，太好了。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十四节。我不晓得我们能不能够用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大概不够，因为我也没那么长的气。好，我们来读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请注意我们读的时候注意它是一整句话，是有一个sentence。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至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行的，要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不知道我刚刚数的对不对，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一句话里面大概至少有七到八次讲到神的什么，神的旨意。所以他为这个旨意的缘故，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就因为我们会发现神的创造、神的救赎以及将来以后神的再来，这都跟神永远的旨意是有关的，而且这永远这发生的一件事情都跟这个神永远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是在创世以前就什么，就拣选了我们。所以就发现神的拣选是在他的计划，可以讲说是在他的创造之功之前，他就已经什么，已经计划好了。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在他的什么，计划的里面啊，这个是超过我们的思想能够明白的啊。那为什么神要创造我们又让我们犯罪呢？啊，那么这又是另外一个题目啊，我们又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讨论，但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但是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到底那个冰雨在哪里，不是在外面下的那个冰雨啊，我们先讲那个后面那个授词授语啊，在哪里？ 们就读文，我们没有办法做希腊文分析啊。但是你会不会发现，其实第十节是他最后真正的那个目的。好，弟兄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来看第十节？好，我们来读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他为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做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他就将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这个福气包括什么？包括他在创世前就拣选我们，包括了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到什么？神儿子的名分，并且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基业。为了要确保我们有这个基业，所以他把一个凭据给我们。这个凭据是什么？圣灵。所以你会发现这整个的事情，他最后所要完成的就是他的这个旨意。而他的旨意是什么？是要照所安排。谁安排？这位神，是不是？然后再什么日期满足，这里还有一个时间。然后是什么？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怎么样？要在基督的里面，最后怎么样？同归于一。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一句话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也可以这样讲说，当有一天万有都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再回归到那一个一的里面，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启示录最后出现的是什么？在启示录里面最后出现的是什么？新天新地，对不对？而在21章里面怎么样来形容这个新天新地？甚至讲到一个新耶路撒冷，而且那个天使他怎么样跟约翰说？他说来怎么样，我要把什么指给你看？我要把什么指给你看？我要把心腹是不是指给你看？结果他看见什么？他没有看见新娘。心腹什么？心腹就是新娘子的意思，对不对？结果他说我要把心腹指给你看，结果他看见什么？他没有看见新娘子，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一座城，这个城很奇怪，四四方方的，长宽高都是4000里。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那么我们就知道那个新耶路撒冷是指的怎么说的？就指新娘嘛。那个新娘是谁？新娘是谁？新娘就是教会嘛。教会是谁？教会就指的那一个普天之下从古到今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对不对？那么有没有包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包括了。所以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神的耶稣对不对？我们都是耶稣的心腹，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新娘子。新娘子要结婚之前忙不忙？在干嘛？啊，吃饭。我还是我的耳朵有问题啊？打扮，对的。所以一定要穿着洁白的什么啊？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西方人结婚都要穿着白纱。你现在明白了吗？啊，其实你会发现啊，西方人所有的这个婚礼啊，基本上通通都是跟圣经有关系的。为什么是男方的父亲把新娘子带进来？你知道为什么？啊？女方的父亲的，把女方的父亲带进来，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婚姻是谁带？是把谁把新娘子带到亚当面前来的？就是神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需要有一个父亲把他带进来啊？你明白了吗？为什么要穿着白色的？因为是细麻衣嘛，这都是纱嘛，叫婚纱嘛，对不对？细麻衣嘛，啊， 既洁白又什么，又没有皱纹，对不对？好，你就发现这是他们的习惯。好，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就很明显看见，其实那一个联络整齐的城，就是神在他旨意中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那个心腹，所有在基督里面的有一天都要进入到什么，回归到那个三一神里面的那个一里面去，而那个一已经跟起初经过这个整个计划的一已经什么不一样，原来三一神就是一，是不是？那么经过这个安排和时期之后，又有所有得救赎的通通都要回归到这个什么一的里面去，所以不仅三一神他们是一，而且在他所受造的万有也要因着耶稣基督的里面都要回归到什么一的里面去。所以今天你会发现神所做的事情就是要什么，要做一个回归的工作，要把这些凡事不出于这，凡是不在这一里面的都要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通通带回到什么那个一的里面去。那么到底三一神的一是指的什么说的啊？弟兄姊妹，我以前在这个事情上 struggle 很多啊，你们的 struggle 我不晓得会不会像我那么多，因为我们是传道人，所以有的时候要常常讲什么叫做三一神，但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讲三一神，因为什么？我发现不知道怎么讲。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发现，哎，很多参考书，也有很多的解经书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三一神。那我就发现，哎，有很多的例子，我可以什么可以用。那我就想今天问问你们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些三一神的例子？讲到三一神的，有没有听过哪些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做三一神的？有没有？好，你们听过哪些？你们都忘了啊？哪些？哦，水的三态，对不对？气体、液体、固体，对不对？好，那我就发现我们有没有办法气体、液体、固体同时存在？哎，读过材料学的人就知道了，我上次也讲这个地方，讲完了以后有一个读材料的博士就上来跟我讲，吴弟兄你讲的不对，他说其实在什么，在物理学里面，如果在一个绝对温度的时候，气体、液体、固体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哦，我一听糟糕，我又讲错了啊，又讲错了。但是我一想不对，为什么同一个水分子就是在绝对温度里面，它可不可以同时是气体，同时是液体，又同时是固体？还是不可能，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些有没有，我们这里有没有读材料博士的？有没有？啊，如果说错了，请你们指正啊。好，还有你们听过哪些例子？有没有听过太阳？好，有没有听过电？啊，你们都没听过了。好，都没听过，还好，那我就可以忽悠你们了啊。好，不管怎么样，你就发现还有一种讲到什么，讲到身份啊，像我同时是我爸爸的儿子，我又是我孩子的爸爸，同时我又是我妻子的丈夫，所以虽然我是一个人，但是我又是父，我又是子，我又是丈夫，对不对？但是还是不对，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人呢，但是三而一神的人是几位？三位，三个不一样的。所以三一神弟兄姊妹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物质世界里面，这三一神是存在在哪里？在一个超越的我们的时空理念中的人，所以是神借着圣经把三一神的观念启示给我们的。而三一 Trinity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读得到读不到？读不到的。而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是神学家创造出来的，这三一神的观念也是神学家创造出来的。可是这三一的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是不是有启示？好，所以什么叫做启示？启示就是给你看嘛，启示就叫做给你看。所以我发现启示不是解释，他从来不解释的， 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解释三一神是什么？从来不解释。启示不是解释，启示是什么？启示是认识，它就是让你看见，让你认识而已。其实这三一，后来我发现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观念去理解它。其实三一就是说明一种的关系，父子是讲到生命的关系。那么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跟教会是什么关系？夫妻关系。那么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夫妻关系？当然，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关系就是什么？第一个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嘛。神就造了什么？亚当，又造了夏娃，是不是？这是所有关系中间的第一个关系。所以有了夫妻关系以后才会有什么？才会有生命的关系嘛。你们大概跟不上我了。请问你们想想看，我问你们到这里你们的看法如何？亚当夏娃有没有肚脐眼？有没有啊？没有看过。赞成有肚脐眼的举手。不多。没有赞成没有肚脐眼的举手。没有，这是没有肚脐眼，这是理性的。这是非常理性的。那赞成的人就表示认同的人。到底答案是什么？不知道。因为上帝没，圣经没告诉我们，所以我也不答。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重要，这个重点乃是让我们看见什么？其实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些受造的，将来以后他要完成他整个永远旨意的人，他就把我们放在什么？放在关系的里面。那请问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种不同的关系。如果你进入婚姻的话，就有三种啊；如果没有进入婚姻的话，就少一种。哪三种关系里面？有没有生命的关系？如果我们进入婚姻以后，我们有什么？有婚姻的关系。那另外一种关系是什么关系？不要随便乱讲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还有一种什么关系？旧约跟新约里面都讲，这是我们最平常天天所碰见的，只是我们从来没去想。有没有想到朋友的关系？亚伯拉罕，神是不是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神是不是称摩西为他的朋友？主耶稣在最后要离世的时候，是不是对他的门徒讲：“我如今不再称你们为我的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我的什么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但是呢，朋友是知道，所以他愿意跟我们分享。”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最近在，如果你有一点机会接触到所谓的辅导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在这些心理辅导的过程中一直告诉我们说，夫妻要什么？要做朋友。我最后忽然就发现，为什么婚姻是恋爱的坟墓？为什么？对啊，不做朋友了吗？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在谈什么国内都在讲谈什么？谈朋友嘛。但是一进入结婚以后就什么？就不谈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我的师母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一个礼拜至少一次要干什么？要约会。我现在常常到海外去什么宣教，我们都在什么？我们都在微信上仍然继续的约会。我在国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微信上一谈可以超过一个小时，每天哦，当然不是每天都一个小时，有的时候至少我们差不多都半个钟头。你不信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微信拿给你看，上面有记录的。几乎每天，几乎只要能够，我们每一定都有一些谈话。我发现我不在的时候，我们谈的还比较多。所以你会发现朋友是需要谈的，对不对？关系是要谈的嘛。这就是为什么 你一进入婚姻以后就变成坟墓了，因为你不谈了嘛，不谈情也不说爱了，所以呢几乎感情感觉就什么就没有了。所以就发现婚姻要做朋友，可是我们现在一讲到亲子关系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的儿女进入到青少年以后，我们要跟他们怎么样做朋友，你看还是做朋友。好，就是你发现朋友的关系像不像圣灵，是贯穿在所有关系中间的，是不是？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三种关系正好叫三一神，和我们的关系是一样的。他既是我们的父亲，他也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丈夫，他又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就被三一神这个，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关系的神，也就建造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所以我们受造是按照这三一神而造的，他们的关系也显示在我们被造人的这个关系的里面。然后你会发现那个一是不是就是一种的关系。你知道现在国内喊的最响的是什么？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现在国内喊的最响的是什么？啊？那个是早就有的啊，那个是什么？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这个是从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在国内叫的最响的是什么？有一个词在全国国内到哪里都看得见的。哎，对，和谐嘛，是不是？所以你坐的高铁都是什么号？都是和谐号啊！这个是最国内最有名的一个叫他们的政策，叫做“一带一路”啊，这是政策，这是我们习大大喊出来的政策。但是他们一直在强调什么？和谐，和谐，和谐，和谐。你知道现在中国政府最大的钱是用在哪里？就用在和谐上，叫做什么？叫做维稳啊？为什么叫做维稳呢？维持稳定，要维持社会的什么和谐，对不对？你看他们都知道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是什么？这是上帝的政策策略，从开始就是这样。好，你就会发现以弗所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一章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怎么样再一次的回到三一神的那个一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发现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观念不再是合一了。哎呦，你说吴弟兄，你在讲什么异端呢？你知道当我们一讲合一的时候，我们这是有个什么概念啊？是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样？要合在一起，要合一，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圣经里面不是让我们看见这样的观念。圣经的观念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本来就是一，但是这个一被什么？被仇敌破坏了。但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要把我们重新的什么？再归到那个原来的一里面去了。回到那个一里面去了。所以我比较喜欢的，不喜欢，我不大喜欢用合一这个词，我比较喜欢用什么？要归和，归为一，回到那个一的里面去，要回到那个 oneness 里面去。这是神永远的旨意。你会发现神要做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人思想来讲是做不到的。今天我们家里面都合一吗？都不合一，对不对？至少我家不可以，我不知道你家合不可以，我们家不可以，因为我们常常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都有很多争论。虽然我们天天谈话，也每个礼拜都约会，好像可是也不见得在每一件事情上跟我的师母都是很一致的。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概念，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去面对，需要去挣扎的。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其实以弗所书就让我们看见神要怎么完成这件事情。今天我讲第一章，第一章是讲神的旨意，第二章讲什么？ 第二章启示就讲道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与神和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把人与人之间的间隔什么除去，使外邦人跟犹太人怎么样和同归于一。所以你会发现十字架是路，什么样能够带我们进到合一的里面，借着十字架，而且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神旨意的奥秘是什么，而保罗看见了这神旨意的奥秘，所以他就看见了神托给他的责任，他就做了什么外邦人的使徒，他就在神的旨意里面看见了他的责任。第四章就讲到什么是我们一的根基，而且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都是不同的，那么就讲到什么彼此的建造，用身体来讲建造。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保罗三次讲到恩赐，一次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次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到第十四章，第三次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三次讲到恩赐的时候，他都讲到身体。而身体是保罗在异象中特别看见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提这个，因为我只剩下四分钟的时间。但是你会发现第四章他就告诉我们那个实际的路要在哪里做。然后第五章里面就教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去面对这些问题，而第六章就讲到说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很多属灵的征战。其实啊，整个以弗所书都讲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如何来完成，而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来完成它。啊，弟兄姊妹，我只讲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参加过 MER， 就是加薪家庭更新的那些MER 的这些课程的，有没有？对啊，你们都参加过的，举手。还有没有？啊，有参加过一些的哈。那至少你有没有听过婚姻讲座的？有没有听过婚姻讲座的？啊，不多啊。哦，不多，那你们在教会要好好推动。啊，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哪里开始？从家庭婚姻里面开始。你有没有发现，你进入婚姻以后？你第一个会发现的一个睡在你旁边的人，你越来越认识他，还是你越来越不认识他，越来越不认识他，本来很熟悉的，对不对？现在越来越不认识他了。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婚姻越久，你什么发现你有更多的不认识，对不对？他跟你一样不一样？好，我再问你们，这个也许太 sensitive 了，你们不愿意答，因为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都很保守。好，我就问你，你们有没有儿女的？有儿女的举手。好，是别人儿女的请举手。啊，你们都是私生子啊？私生子也有爸爸妈妈嘛，你们也都是儿女嘛，对不对？哪一个不是儿女？好，都是的。好，请问你的父母或者说你们夫妻两个人生出的孩子超过两个以上的举手。两个或两个以上，两个包括两个。好，请问你们生下来两个孩子一样不一样？很奇怪，同样一个工厂，同样一个工厂的产品，同样的基因，为什么两个人会不一样？哦，一男一女，对啊，没有错。我是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不一样，两个儿子也会发现两个儿子都不一样，对不对？请问不一样是什么造成的？谁怎么造成的？后来我发现我们所有的不一样通通都是上帝造成的。你为什么生下来是男孩？为什么？上帝决定啊。你为什么生下来是中国人？黄皮肤，为什么鼻子比较塌一点，眼睛比较小？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所以把头发染了。我师母一直要我染头发，我说坚决不染。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我非常喜欢上帝给我的头发。我不知道那你染头发是不是你不喜欢， I don't know， 我不想评价你啊，但是我不染，因为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你知道吗？有一个人讲说我长得很丑，我很胖，我的眼睛不够大，我的皮肤不够白，我的手太胖，就是胖胖胖胖的，所以我不喜欢我自己， 你知道这句话谁讲的吗？啊，很有名的一个电影明星，不是 Michael Jackson， 当然 Michael Jackson 可能说过 Elizabeth Taylor， 伊丽莎白泰勒啊，大美女啊，她居然讨厌，她不喜欢她自己啊。那么请问这是谁造成的？你喜不喜欢你的性格？你喜欢？我不大喜欢，因为我这个性格常常被人家厌弃的、哦、至少我师母不喜欢，很多弟兄姊妹也不大喜欢，特别是在那些对那些规规矩矩正正方方的人非常不喜欢我这种性格，因为我常常是出格的人、哦、所以你看我站在讲台我不会站在这里的，我都是站在这里、哦、常常是出格的，我不愿意站在一个地方。那么这种性格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什么不喜欢。可是我有一段的时间我并不喜欢，不是很喜欢我自己。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你会不大喜欢你自己，会不会？那么请问这是谁造成的？上帝造成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全是什么？全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那你不喜欢也没办法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神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些不同的里面我们找到我们相同的根基，怎么样能够接受别人跟我不一样，而站在一个同样的根基上，在一个身体里面的建造。我们要用什么方法让我们合一？什么方法？十字架。什么叫做十字架？你们担心我哈，我已经过时间了，是不是又要讲一堂了？像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还有五堂可以讲，其实五堂都不够。我很简单的告诉你，十字架很简单，让我们去，但是让我们很深的去领会。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跟人之间如果一有了冲突，通常我们会怎么样去反应？哦，你对我这样，好，我一定要什么拼的。给你拼一拼，拼的结果是什么？你们都常常讲了嘛，你都不知道。我一定要给你拼个你死我活，对不对？结果你发现两个人都死了。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我死你活，对不对？这是保罗说的，死在我的身上发动，生在你们的身上发动。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愿意要我死你活的时候，怎么样？两个人都活了。所以你是希望你的家死，还是希望你的家活？活。那你要怎么让你的家活？很简单，怎么活？你死吧，他活嘛，对不对？弟兄姊妹，真的，你去想想看，好不好？跟你的配偶讲，哎，从今以后我死你活哈。他也讲说我也死我也死，好，两个人都愿意死都活了。跟你的儿女也是一样，其实我发现十字架的道理没有那么难，难是什么？难是我们不肯，难是我们把责任都交给谁？都交给对方。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为你死吗？因为你从来不为我死，我为什么要为你死？对不对？你没有看见责任，这就是第三章里面保罗看见，这是谁的责任？我的责任跟他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死不死那是他的事，我很重要的，我要注意什么？我有没有死啊？我只要死了那就好了，都没事了。时间已经过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你们以后再来找我好吗？我要开始推销我自己了。弟兄姊妹，其实以弗所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一个恩典，神是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又带回到那个一的里面去。他一定有很多的征战，而且他最实际的操练在哪里？在家里。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传道人啊，我们教会的领导，有的时候我们思想要改变，我们应该更 focus 在弟兄姊妹们家庭生活的里面。你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多少时间？如果你主日来，你只有主日来的话，你来多少？3到4个小时。如果你还有服事提早一个小时来， 晚一个小时走，对不对？比别人要多两个小时，六个小时。如果你还有参加祷告聚会，再加两个小时，八个小时。你如果参加小组，小组再加上四个小时，对吧？十二个小时。你一个礼拜你只有半天的时间在教会，你其他的时间都在哪里？家里跟工厂里面，公司的里面，那个才是你真正生命最重要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的主日信息的教导里面，要更多的看见神儿女们在家中以及在侍奉工厂上的学习，在人际关系中的学习？那我要套用我们刚才所讲的一句话，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今天在这个基督恩的里面也是一样，你如果有关系，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建立起来了，你如果有这个关系的话，那你就什么，那就没关系了。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关系，那你的什么，你的关系就大了。台湾话叫什么，呆鸡大掉了，事情可大了。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最重要的一个恩典，就是有一天时候按照要所安排的时候满足，在地上，他要使地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所以我要归于一，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必须在这里面。所以今天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这个一的问题。我跟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我们合一不合一？我跟我的儿女，在教会中我跟神的弟兄姊妹，在整个宇宙性的教会，我跟别的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弟兄姊妹，所有的一切最重要的基础是在什么？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我们知道不是我要合一，是我要什么？我要和神的儿女们，跟神所造的这宇宙世界要什么？有一天我要竭力的保守那个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去和，你去读以弗所书，我们要竭力的保守。其实圣经已经让我们看见，我们已经怎么？我们已经一了。所以你现在不是要去跟人家和啊，你现在是要干嘛？要竭力的保守、保持那个一，好不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他把圣经给我们，也把圣灵赐给我们，其实就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能够在基督里面去竭力的保守。啊，在这个保守的过程中，你要看见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要看见那个路是什么，然后照着神所给我们的路，靠着圣灵，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神永远的旨意，这也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今天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所看见的是一个何等严肃的一个问题，也让我们看见了你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主，但愿我们的合一不仅仅是维持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好像我们可以培育出让我们觉得可以骄傲的儿女而已而已，也让我们知道在教会中的父侍奉不仅仅是为着我们在这里能够好好的为你做见证，能够有更多人被带进神的国里而已，因为这一切都是在跟这个永恒的旨意连上关系的。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能够可以从神永远的旨意中，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今天在地上，在我们这个时间跟地点里面，看见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好叫我们能够照着你所给我们指出来的这条十字架的路，借着圣灵的恩典和能力能够完成它。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就摆在众人的面前，但愿圣灵继续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也帮助我们。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众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满有恩典和真理。谢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你们。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吴牧师在我们当中的证道，愿以弗所书这第一章第十节都是能够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